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一起学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在提摩太被呼召去侍奉的地方，那里有不少人在神的教会里，他们认为通过传讲福音来拯救罪人的方式，他们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帮助人还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在第六章我们上次一起看的，这里边有很典型有三类人。第一种人，他们把他们的眼目跟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放在当时的社会还有政治上，他们试图来煽动那些当时为奴为仆的人来站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他们希望通过属世的事情来发起一些破坏性的改革。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开始，保罗也接着书信教导提摩太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以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要尊人劝勉人。保罗也希望当时的社会上有一些不公正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能够快快结束，但是他受到了神的教导，他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拯救，他明白真正帮助人拯救罪人的唯有传讲福音才是最有果效，不是通过那些形式上仓促的社会的变革。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最可靠最蒙福的关心他们的方式照顾他们的方式，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唤醒人的灵魂，才能够使人重生，只有人重生了才能导致外在行为的改变，才能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而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还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开始不传神的真理，违背神的真理，他们自己发明了道理。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了极度纷争、毁谤、妄议，并那坏了亲术、不上真理的人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个时候就有人已经开始忽略神的真理，忽略神的教导，自己传自己发明的道理。所以关于这样的事情，保罗也在提醒提摩太，不要陷入与这样心思败坏的人，这样失去神真理的人陷入跟他们的争论无谓的辩论当中，把他们走自己迷惘的道路。而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教会，每个听说神的人，我们的目光应该持定神要赐给我们的永生，神要拯救我们重生得救，这是神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也是神呼召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去做他的事工，去行拯救灵魂的，这是他所让他的门徒要做的。而那些沉浸于这样的问题的人，这样不是神的教导，只是在纷争里争论里坏了心术失丧真理的这样的人，请说让他们自己走他们养的道路。而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我们要把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的真理上，我们的目光应该指定永生。接下来保罗还注意到还有一些人，他们把目光放在赚取这个世界的财富上，努力去发财，这些人甚至是可能是当时教会的成员，他们好像是能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而牺牲忽略一切，他们认为赚钱赚取就是金钱，他们认为自己只要致富了有财富了，可能就是神眼中看得更好的人，神更祝福的人。但是第七节保罗在提醒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堕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才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我们的思维、我们手上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很难同时抓住这个又抓住那个，既要这个又要那个。所以如果我们每天的时间和精力都这么有限的话，如果我们只能抓住一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神的教导、神的拯救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每个人需要放在我们首位。神的话语说，你们当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就加添给你们。在学习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种种这些有些人的心思，他们虽然在教会当中，他们每一次也听到神的教导，但他们的心思是放在那些零碎的、那些不重要的、那些属世的，甚至是那些抵挡神话语的、违背神话语的这些事情上。他们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他的拯救，哪怕是来到神的祷告的时候，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祷告本来是应该我们直接的、迫切的把自己的需求、我们的重担交在神的手中。到明天有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是在一句一句的背诵圣经的经文，好像彰显自己对于经文有多么的熟悉。在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有些人也只是在展示自己歌唱的技巧，把名多么的好听，但没有真的从发自内心的去赞美神。跟神的话语告诉，靠着这些没办法从神基督那里得到拯救。所以今天保罗写下了这段经文，是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如果那些都不重要，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基督降世，为要拯救。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保罗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见证，圣灵默示他写在这里，是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可以来领受、来相信。而且他把这句话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用自己的经历来佐证这句话。在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往前一点，保罗自己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我主的恩师额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保罗是他是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以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来替这句话来做注解。他就是为了要强调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我们看到神他的无限的智慧和能力，他让一个从前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这样的罪人成为他所重用的使徒，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保罗他亲口说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罪人的时候，他自己的转变、自己的经历、他自己在主里得到的喜乐，这都是正面的证据。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他被主所拯救的亲身的经历就是最美好的重生得救的见证。到今天保罗已经去了天国将近2000年的时间，那他的见证今天依然有效力，因为真实的见证不受时间的流逝而影响。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们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他们的经历，圣灵借着他们的口说，在圣经上留下的话语，在今天依然有这样的果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保罗借着今天的话，在我们面前为他做见证。基督降世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果保罗这样的罪人，甚至他称罪人中的罪魁，可以得到神的拯救，那救主在今天，主耶稣在今天也依然有能力、有意愿 向我们展示他的灵，包括我们身边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都是主拯救大能的活生生的见证，来证明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已经赦免了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祈求他拯救的人，是悔改的罪人称义，从他那里得到永生，得到恩典，得到救恩。基督耶稣今天和拯救保罗是一样，如果我们愿意来求告他，信靠他，跟从他，他就已经准备好来拯救我们，甚至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求神来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的教导，来帮助和鼓励每一个来真心寻求他的人，来迫切祈求他拯救的人。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祷告来到圣灵跟前。好，先来看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首先他说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在罪人中还是那样犯了最严重罪行。罪分很多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罪也不太一样，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是一样的是，在公义圣洁的神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确确实实的罪人，我们都陷入了罪的深渊，而且我们身上的罪已经足以让我们堕落，并且将要在罪中永远的灭亡，除非神施恩拯救，否则等待我们的就是永恒地狱的烈火的刑罚。但是罪的程度是不同的，所受刑罚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保罗曾经迫害神的教会，甚至在当时斯提法被那些敌仗神的人他们拿石头砸他的时候，他甚至在旁边很喜悦神的子民受到这样的攻击甚至杀害。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第五十四节，使徒行传的七章的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欢他被喊。扫罗认识到他明白自己参与到了迫害神的子民这样的恶行当中，而且他这还不是个全部，这只是个开始。在往后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开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金钱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请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他当时是那样心甘情愿的，那样恶意的，那样甚至那样热切的，那样积极的参与到，就像斯蒂凡这样迫害神的教会，神的仆人，种种的恶行当中，这样的恶行是可怕的，在神面前是无可辩驳的。我相信，即便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保罗，但是当他每每想起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一定是他内心中最为黑暗、最为痛苦的记忆。一方面，他亲身的感受了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典。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义而称义，但他想到自己曾经是那样迫害神的羔羊，他心里会感到那样的刺痛，那样的后悔。自己在过去的对于神子民的那样的迫害，甚至伤害他们的性命，会让他自己觉得比其他的些人、那些犯罪的人更加的罪孽深重。也许有些人 没有像保罗那样犯下杀害神子民的罪，但是他们依然心中充满了对于神的话语、神的子民恶毒的那样的恨意。他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已经行出了自己所能行的最大的恶行，这同样是严重的罪。也许有些人可能他们让一个信靠神的孩子感到恐惧，感到震惊，也许可能他们让一个可怜的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神的儿女感到痛苦，这些在他们眼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好像这个社会上每天都发生的一样，但是在神眼中却不是这样。神会纪念每一次对于他自己的子民的嘲笑逼迫，他清楚地用他的话语警告那些伤害他的子民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第40节，我们来看两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45节，这些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所做的，其实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在这个地上，父亲也不会袖手旁观自己的孩子被虐待，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比在地上的父亲都更加的关爱自己的儿女。在自然界，一只母鸡可能天生非常的胆小，但他也会拿出全部的勇气为自己的小鸡去跟老鹰来搏斗。飞鸟、野兽都会为自己的幼崽付出所有的力量，甚至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那样勇敢甚至是可怕的力量。更何况这位永生的神，他怎么能够容忍他的儿女因为跟从他、因为行他眼中喜悦的事情而受到的逼迫、伤害？对神的话语一直提醒每一个人，抵挡神的人，他们终有一天会为自己的愚蠢、自己攻击神的子民的行为、言行感到后悔、感到绝望。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的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更加要小心，不要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否则也会像保罗这里说的，也会在神眼中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更重的刑罚也要加在我们身上。不只有这样的行为，还有言语上的罪。在十诫中，神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神名的必不以他为无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上却时常轻率的、亵渎的妄称神的名，这也是十诫中神所指出的重罪。虽然在神眼中每一个罪神都不会认为犯罪的人无罪，但是妄称神的名是他特别说出来的，那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自己的，因为这是非常容易在不经意间我们就亵渎了神的名。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人们日常讨论随便就轻视神的名，随便说出各种各样的亵渎的话，而且频率还很高的。但这样亵渎的话语并没有给冒犯的人带来好处，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快乐财富，我们甚至没办法为这些亵渎的话找任何的借口。这就是在神眼中不必要的故意的犯罪，甚至是骄傲亵渎的犯罪。所以不只是行出来，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说出来的、我们口中的，在神眼依然是那样严重的罪行。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常常的求神来管住我们自己的口舌，帮助来摒弃那些不可原谅的、那些亵渎的恶行，免得当神在咒诅那些妄称神名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受到那样可怕的刑罚。就我们可以自己思考反思自己，我们每一天有多少次妄称 神的名，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应付以为然，我们甚至说出挑衅的话、亵渎的话、妄自菲薄的话，去攻击神的话语，攻击主耶稣基督，攻击神的仆人。他现在此刻还没有把我们剪除，就是只是出于他的怜悯。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引导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行来煽动鼓励其他人行神眼中看来恶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坏的榜样，我们同样是不圣洁的例子，我们就是魔鬼让别人堕落沉沦的工具。而这样毒害其他人属灵生命的人，同样是杀灵魂的杀人的，同样是罪人中的罪人。在法律中用凶器伤害他人身体的是有罪的，是可憎的。同样的，用自己的言行来毒害他人别人思想，来阻挡别人来寻求认识神，更是重罪中之罪。这些人他们宣扬谎言，他们篡改圣经的末世，他们抵挡神的教导，他们与重生得救的福音做斗争，他们尽可能的散播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歪理，甚至在我们刚才读到的有人发明了异教。神的判词是这样的人有祸了。罪人中还有其他的更为严重的罪魁，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抵挡神，不断的消灭圣灵在他们心中所放下的教导，这些恩典榜样的力量。有一些在信靠神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神的教导，如果他们最终偏离了神的道路，也会成为罪魁。因为这样的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有更为沉重的负担，有更为严重的刑罚。那些从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那些堕落家庭的孩子，他们的过犯可能是无知的，就像保罗说是不知不认识神所犯下的。但是是那些有机会的、有条件的、已经听到神话语的人，如果还在明知故犯的犯罪，他们的罪行是更加加重的。就好像圣经上说，像磨石挂在自己的颈项上沉入水里。而且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拥有了对神真理的一定的认识，并且我们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的良心对于我们温柔的提醒之后，如果我们还在忽视他的话语，我们还在执意的犯罪，我们就像保罗这里说的，我们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即便没有人在场看到，或者即便没有我们身边的人来责备我们，良心也会让我们不安。如果我们言行不公正，我们发脾气，我们满嘴肮脏的言语，我们违背安息日，我们常常做神禁止的事情，我们的良心不可能没有困扰，没有痛苦。特别是在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满足我们属世的欲望、属肉体的欲望的时候，当我们轻易的说出轻浮亵渎的话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的良心来提醒我们。但是当我们抵挡神赐给我们的良心，他的温柔的提醒的时候，我们会有成倍的罪恶。所以箴言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执意的犯罪必然要走向灭亡的结局。所以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因为有可能我们正在走向加速灭亡的道路上。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光，他所赐给我们的良心，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抵挡，我们故意选择邪恶的道路，我们故意的离开主的诫命时，我们就让自己成为了罪魁。所以对于有些人很可怕的事情，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当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当听到讲道的时候有任何内心的触动的，他们的心是那样的刚硬，他们不再听得进去神的提醒。可能在过去哪一段让我们内心深深的战惊恐惧的神的警告，到今天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影响了。这些得罪圣灵的人，他们要发现自己就会在最终淹没，他们 当神的话语喂到他们嘴边的时候，当他们躺在真理之上的时候，他们不领受，他们注定会因此而灭亡。但是保罗的话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盼望。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是那样的一再的抵挡神，请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我们今天听到了他向我们再次的呼召，他的教导让我们不致绝望，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了盼望。因为此时此刻那慈悲的怜悯的神对我们来依然对我们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甚至罪人中的罪魁也在他的拯救之列当中。好，再往下看第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升天之前，他同样拯救了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带了这样一个罪魁，垂死的贼在十字架上，他看到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的，在这地上到被行极刑的，他求神来拯救他。我们看到他和我们的主同一天进到乐园里了。而保罗得救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的九章的第三节，使徒行传的九章的第三节，扫罗行路，但他叫扫罗，将到大马士革，忽然天上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借着他的方式来拯救了扫罗。在主耶稣升天之后，除了保罗以外，主耶稣没有直接显现来拯救罪人，但对于这个罪人中的罪魁，这个曾经那样迫害人神教会的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他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他愿意来拯救罪人中的罪魁，他能够让这样曾经那样心甘意愿热切的来迫害神教会的人，他为自己的罪而哭泣忏悔。他后来成为神所重用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神拯救保罗。保罗说，那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让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盼望，得到力量。而且主耶稣不仅拯救了罪魁，我们在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看到所记载神的家谱，里面有许多的罪人，我们在家谱中能找到在旧约的时代犯下奸淫的他玛8:18，我们看到在旧约中那位荣耀的大卫王，他犯罪悔罪的呼喊，在诗篇的51篇的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51篇的开始，神啊，求你按你的怜爱慈爱怜恤我，按照你的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中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王，他后面所罗门爱上外邦的女人，他后面愚拙的罗伯安，那位流人血无辜人血的玛拉西，等等等等，都出现在主的家谱当中。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心甘乐意的、谦卑的、彻底的来完成 神拯救罪人的计划。他的家谱中有这样的罪人，不是说他自己在人性上有任何的污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按照人的方式出生出来的，他没有因着这样的方式被玷污。我们的主是从罪人中来，因为他本是为罪人而来，也借着这样的方式使罪人可以到他那里来。所以在圣经中，哪怕是主耶稣的敌人，那些想要迫害他的律法师文士，反倒说出了一个事实，主耶稣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他愿意接待罪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吃饭，为了要把他的拯救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主的家谱当中，摩押女子路德，她本来是个外邦人，她却因着自己信靠神而被神拯救和祝福，也让我们这些原本在属灵上的外邦人有同样的盼望，就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一样，神也愿意怜悯曾经犯罪得罪他的那样刚硬的罪人，他在今天依然愿意拯救那样的大罪人，他有能力和意愿来拯救我们中的每一个。回到今天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十六节，他为什么这么做？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主拯救保罗，降罪人中的罪魁，为要显明他在罪人身上一切的忍耐，不是一部分，不是一时的短暂的，是他一切的忍耐。他愿意把他的恒久的忍耐，他的慈爱怜悯显露出来，向我们彰显，把他所有的爱赐给我们。我们再看两节，这几周一直在看学的那个以弗所书，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死在过犯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称他的怜悯，他的爱是他的财富，是他丰富的，而不是他的能力，他的权威的位置，他的荣耀。我们再往前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的救赎，过犯得所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足赏给我们，乃是在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旨意的奥秘，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怜悯。所以恩典和怜悯是他向我们彰显的，而且越是罪恶多的地方，神就越愿意来彰显他无限的怜悯，恒久的忍耐。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神的甚至是警告，我们也像保罗这样认识到自己是那样曾经犯罪抵挡他，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这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也看到神是那样的乐意来拯救这大罪人，来显示他一切的忍耐。神拯救保罗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全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是保罗的功绩，不是他的行为，他拯救这样的罪人中的罪魁是为了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寻求他的人都能从他那里领受的他的忍耐，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都能从这经文中得到那样的鼓励，让我们懂得迫切的祈求他的恩典来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的拯救也必像他在保罗身上所是显现的事情就必要如此的成就。而且接下来保罗说，主拯救他是一切的恩典忍耐怜悯在他自己的身上彰显，为的是要给那些在他以后的同样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给这些人是做预定的人来做这样的榜样。保罗自己就是神美好的见证，神也借着他让每一个后来的人能够看到神能为罪人做什么， 神能为罪人做到怎么样的地步。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如果保罗这样的人能得救，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同样的，我们同样有神的应许，神可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保罗所最终得到的神的赏赐是归功于他自己，甚至因为他的功劳、他的能力来拯救他，那我们有理由怀疑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跟保罗不一样，我们没有他那样的能力。但是神拯救保罗是要设一个榜样，这样的榜样自己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没有任何值得神拯救的。神在他身上要彰显他一切的忍耐、一切的恩典，因着这些，我们也同样可以来盼望主的忍耐在我们身上彰显。神差遣保罗，把保罗作为他对于罪人，甚至那些有犯有严重罪行的大罪人、那些罪魁大施怜悯的榜样，实际上也是在对于今天的我，每一个听到他话语的人，每一个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的人，在说，我是凭着己意，按照我的忍耐和怜悯来拣选了这样罪人中的罪魁，我有这样的能力意愿来拯救他、重生他，在他身上彰显一切的忍耐，这也是同样预备给每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在你们身上所做的。这是神所设立榜样的目的，我们都可以来祈求和领受神的怜悯，他也能像能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获得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和他所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因为基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罪人，那些曾经的、那些堕落的、那些肮脏污秽的、那些罪人中的罪魁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荣耀，成了圣洁，从罪人变成义人，他们自己的罪已经被救主的义和荣耀所吞没了，他们得救成为了神的儿女，归在神的家中。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深深的为自己身上的罪而懊悔、而担忧，把神的今天的教导、保罗的这段话，让我们不必绝望，因为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一切的罪恶。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作为今天的结束。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一眼 KJV 的英文对照第十七节。对，第十七节有两组词，没有中文没有对应的翻译。第一个词是 now， 现在，当然愿尊贵荣耀归于独一的人神，但其实是一旦我们认识了神，一旦我们被他所拯救了，我们此刻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赞美他，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救恩。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我们对他心里的爱是无法克制的，而是这样的感恩和赞美不会戛然而止，不会忽冷忽热，不会出现一会儿马上又停止，而是永永远远 forever and ever， 重复的强调的表达的方式。得救之人一定会赞美自己的救主，他们有圣灵的内住，有那样发自内心的无法抑制的爱，所以他们行神的诫命是那样的愿意的，不是被迫的或者很不舒服的。他们知道神的诫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们愿意神行神也能看为喜悦的事情，他们希望做神美好的见证。而对于这位拯救自己的神，保罗在这句话里用了几个不同的头衔。首先他用的是勇士的君王，君王他称主耶稣基督是君王，应该是我们心中最为崇高的名字。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掌管生死，他赦免罪人，他 掌管人类和宇宙万有，他对我们来说是一切，所以他当然称得上这君王的头衔。他不只是君王，而且是永世的君王，永恒的君王。他不像在这个地上的统治者，可能随时有失去国度的危险，他也不像这个地上的王朝注定要结束，统治的君王要退位，甚至可能有人身生命的死亡。像我们说，在赦免保罗之后的，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位君王依然有同样的能力来拯救可怜的罪人。他是全世界的王，他更是最被赦免之人的王，而且要直到永永远远。接着保罗来称这位主的救主是不能朽坏的。我们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你只有自由拥有，自己又有生命，他才能赐给别人生命，他才能让我们这些罪人死去的灵魂活过来。救主是为罪人而死，所以他的名是应当被我们所称颂的，而他现在他也永远活着为罪人在全能的父面前代求，因此他能够拯救那些借着他归向神的人，并且到底直到把我们接回到天家。因为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我们的永生是在他里面成就的，我们是与他一起作王直到永远。保罗还说他是不能看见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在今天对于属肉体的我们来说，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神的存在的。但同样，每一个被神所拯救的罪人也不是靠着肉眼和感官来认识他、信靠他的，我们是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亲近他、跟从他，我们首先必须要信靠他。而且但是一位看不见的主，我们只有借着信心才能认识他、才能知道他，我们才能经历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灵里被重生了，我们得蒙了他的拯救。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亲眼，没有像主耶稣基督时代的人有那样的机会亲眼看过，或者甚至亲手摸过他，可能也没有亲耳听过他自己的声音、他的教导，但是神所差派的圣灵，他会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信心来仰望，看到这位肉眼不能看到的人，也让我们的心可以借着信心能交托、能依靠这位无形的君王。还有一个词在中文也没有，就是 the only wise， 唯独智慧的神。神明说神唯有神是智慧的，他拯救了罪人中的罪魁，他让得救的人，他让这位他所拯救的罪魁成为他的使徒，要为未来他要拯救的迷失的羔羊做榜样、做引路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智慧，让之前那样心甘情愿的、热切的破坏神教会的人，反倒成为他所重用的使徒。他恰恰用保罗在之前所行的那样的恶行作为对比、作为衬托，来彰显他在保罗身上所实现的一切的忍耐和怜悯。所以他是唯一智慧的，他有智慧使凶猛的野兽成为顺服的羔羊，他有那样的智慧使罪人成为义人，使迫害的神教会的人成为他的传道者，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朋友、他的使徒。所以他在实行他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是深不可测、无与伦比的。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拿自己的想象来预判神要在我们身上怎么做、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该做的是完全交托给他。好，最后一小节，尊贵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像我们唱的赞美诗一样，神的儿女永远不会停止来歌唱赞美，但不是用他们优美的嗓音那样动听的旋律，而是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因为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像保罗那样，我们知道自己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曾经都是那样的得罪他，抵挡他，他一次又一次的容忍我们，怜悯我们，到今天这一刻依然没有拿去我们。他是那样的全人圣洁荣耀，他是那样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样的尊贵，他竟然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他一切的耐忍耐。而当我们真的全然的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的所有的罪恶过犯都必赦免。而当我们真的经历这样的拯救，领受这样的赦免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来歌唱赞美主。所以今天对于每一个借着保罗的经历，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自己也是那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像保罗之前那样，我们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那今天保罗在我们面前也向我们说，他把我们指向主耶稣基督，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神也借着保罗作为后世之人的榜样，为的是要我们，还盼望我们像保罗那样被神拯救，也得到保罗已经得到已经享受的神所赐给他的永生。所以求神在我们中间也实行这样美好的拯救，来成就他美好救恩的应许和恩典。好，结束之前我们再读一遍提摩太前书的第十二节开始，再整体的回顾一下这段经文。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好的，谢谢大家。